好的，我们讲到了对于活着的人永远都有机会，因为活着的人可以悔改，趁着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我们要抓住这一天的恩典来悔改，来预备自己，哪里没有调整好的，求神帮助我们来调整。趁着耶稣没有回来，趁着我们还没有死，这都是我们的恩典的时间，我们都可以被神来调整，我们都可以来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。所以神的恩典是为悔改的人存留的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大声朗诵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预备起。因为引到灭亡，大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称进入天堂的门是窄门呢？因为需要持续的悔改和圣洁，所以被称为窄门，被称为窄路。因为持续的悔改是不容易的，你今天可以悔改，下个月也许你的心情不好了，你就不想悔改，再下个月你的心情好了，你想悔改，再下个月你又不想悔改，所以持续的悔改是不容易的。今天悔改是容易的，阿们。得走天路，重在耐性，要能够持续的来悔改，持续的保持自己行在天父的旨意里，这一点是难的，所以被称为窄门窄路。那么为什么通往地狱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呢？因为不需要持续的悔改，不需要对付自己，不需要来遵守神的诫命典章，不需要遵守天父旨意，所以这个人就是放肆了。放肆是容易的，不需要教他就会放手。你抓住一个东西不丢是困难的，你撒手让这个手机掉下来，你松开手容不容易？
容易，
是容易的。但我要是抓着一天这个姿势难不难？那是困难的。所以走天路就是这样，你要抓住神的道，永远不丢，永远不撒手，抓住圣洁悔改赦罪的道，永远不撒手，你需要持续的抓住，一直抓到见主的日子，这个就是困难的，这个就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被称为窄门窄路，因为需要人来努力。而进入地狱是不需要，是放肆的，随便你放手就好了。所以很多人他愿意通往地狱，因为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宽的。而走窄门走窄路的人是少的，因为需要付代价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，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我们看到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。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又说，大家一起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你看看使徒们所传的福音，讲到想要进入神的国需要干什么？经历许多艰难，也就是说你需要付代价。经历什么艰难呢？你需要努力的致死老我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需要付代价致死老我，需要付代价不发脾气，需要付代价致死老我，否认老我，需要付代价来遵行天父旨意，这些都是需要经历艰难的。阿们。特别半家信的，丈夫逼迫你，或者是家里人逼迫你，为主的名你要受羞辱，被挨骂挨打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继续坚持真理，坚守救恩，持续的走天路，那就需要经历艰难。但是进入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，哈利路亚。如果你放手了， 就会被称为启示录中那胆怯的，胆怯的都在地狱里。胆怯什么呢？胆怯就是怕受逼迫。胆怯的意思在这里是怕受逼迫，不是胆怯别的，是怕受逼迫。怕受逼迫的人都在地狱里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怕受逼迫。阿们。胆怯的人不配承受神的国。所以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所以神借着使徒们的福音警戒我们。我们的福音不是鸟语花香的，不是让你好像掉进温柔乡了，一梦梦到天堂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福音是要经历许多的艰难。耶稣没有说你们在地上没有苦难，耶稣也说我没有应许你们没有苦难，但是我应许你们我将平安赐给你们。哈利路亚。虽然有苦难，那是外表的，你的内心是平安喜乐的。神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当你愿意来走他的路，行他的道，他能保守你痛苦并快乐的，让你的心灵是喜乐的，让你的心灵是平安的。你经历一切的患难，神与你同在，你也能胜过这一切的患难。所以我们的福音是窄门窄路，是需要经历艰难的。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，所以我讲了以经解经的原则。你看我找的三处圣经都是互相印证的，把这三处圣经放到一起，我不给你讲你都能看懂。哈利路亚。哎，神的话是互相对应的。马太福音11章12节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说得很清楚，想进入神的国，其实要说清楚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整本圣经其实只有两个概念，一个是千禧年王国，一个就是人们说的天堂。天堂也就是天国，其实没有天堂这个词，汉语翻译成天堂，在英文它不是翻译成天堂，英文出现的都是 the kingdom of God， 想到天国，神的国，神的国就是天国。汉语喜欢咬文嚼字，又是神的国，又是天国，又是天堂，他给你搞好多名词，其实都是一个。地狱在英文也是一个，汉语又是阴间又是地狱，其实就是地狱，阴间就是地狱。阿们。不要被这些东西搞迷糊了。所以千禧年王国是给得胜者的，1000年的赏赐，与主同掌王权。而天国呢，就是我们这些重生的信徒要去的地方。哈利路亚。在这里进入天国，也就是你们所认为的天堂。有的人说这是天国不是天堂，你看看原文到底有没有天堂和天国的区别。天国、天堂、神的国都是一个地方。哈利路亚。不要曲解圣经，有的人又搞了，又把这几个名词又讲出了几大套神学理论，把人扰得乱七八糟的，最后扰得也不知道是进天国了，还是进神的国，还是进天堂，还是到乐园，自己都不知道去哪了。最后这里面就是讲到天国，就是在讲到其实原则上来讲没有天堂，就是天国，神的国，耶稣在的地方。其实你要说天堂也就是那里一样的地方，你只能说天国有外围区域，也许你可以称它为乐园，因为天国是很大的，肯定是越往中间越靠近神的宝座，越靠近神的宝座是越荣美的地方。仅仅得救的人，我相信他不会很靠近神的宝座，他可能是在天堂的外围区域，天国的外围区域等等，这是奥秘。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阿们。这个努力不是让你赚取救恩的，这个努力是让你守住救恩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能赚取救恩不能？不能。保罗也不能，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保罗的功劳最大，新约圣经2/3都是保罗写的，他一个人把福音传到了万邦，这个人太伟大了。到现在谁能超越保罗？除了耶稣以外，保罗的功劳实在太大。但是保罗这么大功劳的人，写了新约2/3圣经的人， 他说我是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倒被神弃绝了。自己被神弃绝，那就是下地狱了。他也知道他的救恩会失去，如果他不胜过罪，就算他是神的仆人，他是天国第一大功臣，他还是得下地狱。所以他说我要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我要胜过罪恶。哈利路亚。保罗在做一个人在地上也是会受试探的，他也必须要胜过罪恶。没有人能靠功劳得救，没有人能赚取救恩。那么为什么这里会说天国是努力的人，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呢？因为这个努力不是为了赚取救恩，这个努力是致死劳我，这个努力是胜过罪恶，胜过罪恶是需要努力的。所以我讲到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祷告，一般祷告不够我就进食祷告，进食祷告还不够我就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，我把我的事情曝光给我的代祷伙伴，我告诉他我的软弱，让他与我一起祷告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总而言之要努力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里就好像说的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，在艰难中想要得胜需不需要努力？
需要
努力。你知道你自己灵性软弱了，遇到大难题了，你还持续的跟以前一样，该睡觉睡觉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看电视看电视，那你怎么能得胜呢？那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艰难呢？这个艰难可能就能吞灭你，你的基督徒的人生就到此为止。所以走天路我们是越挫越勇，走天路我们需要是奋勇向前。所以我们不能够，所以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，看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天路历程没有人能把你抬入花轿上天堂，你不可能抬着花轿上天堂。见过抬花轿的人没有？现在不抬花轿了，以前有那些当官的坐花轿，还有新娘子坐花轿。坐花轿是舒服，也眼一闭在里面，别人给你抬着就走了，晃晃悠悠的。但是走天路可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有些人认为好像被抬着花轿上天堂。圣经说天国是努力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其实努力在原文里面是暴力，是 violence 这个词，甚至可以说是勇力。如果让我来翻译的话，我把这个这句话应该翻译成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有勇力的进入的，那些有勇力奋力抓住的人就得着了。有勇力，因为英文是暴力，但是你怎么理解这个暴力呢？它应该理解成是灵里的勇力，因为像勇士一样奋勇前进，这叫勇力，不是血气之勇。阿们。走天路需要勇力，需要勇力。不是胆怯的人，不是那些懦弱的人，不是那些退后的人，是需要勇力不怕死奋勇前进的人就得着了。哈利路亚。弟兄胜过他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我们要有勇力。天路历程是崎岖难行的，崎岖到只容得下你自己的脚踏在其上。有的时候那个走天路走到最后只有你一个人能走，多一双脚就不行。所以你的传道人不能救你，你的任何人不能救你，需要你自己与神同行，就窄到只容得下你的那双脚走上去，再容不得别的人。所以走天路到最后就是这样，所以叫窄门窄路。所以我们需要为主舍弃一切，换得天国的财宝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打了这样的比方，所以我带着耶稣的爱要嘱咐大家，我们要常常思想永恒，为你自己的永恒来思量你自己的永恒，你自己要为你的永生负责任，因为没有人能为你的永生负责任，你自己。大家说我自己要为自己的永生负责任。阿们。 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，找到了没有？大声朗诵，预备起。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好，心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羔羊婚娶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，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耶稣的心腹，耶稣也是我们的新郎。阿们。教会是他的心腹嘛。下面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问题来了，心腹是谁给他预备好的？
自己。
经文写得很清楚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大家说心腹要自己预备好。所以我跟你讲了，你的永生自己要负责。下一节经文呢，十九章第八节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好，到这里，心腹预备好的标志就是他能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他能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而神解释了，下一个经文解释上一节经文，什么叫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信徒所行的义。什么叫信徒所行的义呢？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能进去，这就叫信徒所行的义。当你遵循天父旨意，你就是为自己预备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为自己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你的嫁妆。心腹的嫁妆是自己预备好的，心腹要自己预备好，心腹必须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才能嫁给耶稣。阿们。耶稣迎娶心腹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你就是甚至现代人说的裸婚。裸婚那是犯罪的，裸婚是非常羞耻的。外国就有裸婚的。什么叫裸婚？就是不穿衣服，在神这里是通过不了的。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到时候遇见耶稣的时候就是没有穿衣服的，神看他就是羞耻的。这样的信徒是不能嫁给主的，这样的信徒是不能被提的。阿们。所以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什么？预备好了你的嫁妆，你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你的婚纱，那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？阿们。如果没有，耶稣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如果没有，耶稣就会说你是羞耻的，没有穿衣服，我不要你。那么心腹就不是预备好了。所以这里关键点在哪里？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大家一起说，愿神怜悯我，
愿神怜悯我，
让我预备好自己的婚纱，
让我预备好自己的婚纱，
荣耀的嫁给新郎，
荣耀的嫁给新郎。
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我已经讲过了，要看守自己的衣服，免得遇见主的日子赤身露体是有祸的。这里面讲到了被提也是如此，以及你这个重生得救守住救恩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没有两个道理，是一个道理，同样的原则。阿们。都需要你自己来守住。俗话说得好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，有没有这句话？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，这话用在信主的人身上正合适。有一次我想到这句话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话说的挺适合基督徒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的江山就预表着耶稣的救恩，是谁打下来的？耶稣打的。 但守江山是谁的活？
我们。
看守自己的衣袍，看守你自己的婚纱，是谁的活？是你自己的任务，你自己的本分。守江山是我们的活，是我们的任务。阿们。守江山是男的，我们不能让主来守江山，因为启示录所讲心腹得自己预备好了。大家说江山要自己守，
救恩要自己维持。
阿们。神的工作，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，那一个树就是横，就是人需要自己来尽本分。阿们。啥你都交给神了，你肯定最后的结局不好，你忘记了你当尽的本分，你就会被魔鬼吞吃了，那就是懒汉为自己找的借口。我跟你说，地上人们厌恶懒汉，天国神也厌恶懒汉。懒惰就是罪，相不相信？神最不喜欢懒惰的信徒，懒得聚会，懒得读经，懒得祷告，信了主以后吊儿郎当的，懒得为神付代价，懒得为教会奉献，这样的信徒是可耻的，在天国也是可耻的。就算他能得救，也是仅此得救，往往他还得救不了，因为懒到最后就被魔鬼吞吃了。天国是需要努力的，努力就是勤快，努力就是付代价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记住走天路的秘诀有一点，有的人很多人问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火热，常常火热。我说靠着神的恩典，你要向神求饥渴慕义的心，要永远保持一颗饥渴的心，因为你饥渴你就会寻求，饥渴你就会追求，饥渴你就会勤快的侍奉神。阿们。你啥时候觉得自己满足了，你就开始懒惰了。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他做了那么多的大功他都忘记了，他努力着面前的没有做到的，所以他一直都是刚强的。保罗是我们的榜样，愿神怜悯我们。许多信仰模糊的基督徒，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他混淆了得救与成圣，并且不知道人得救以后还是需要守住救恩。这是我上午讲到的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叫做得救重生，另一个叫做成圣，守住救恩。成圣就是守住救恩，得救重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悔改的相信，而守住救恩就需要我们在地上过成圣的生活。成圣很明显就是成为圣洁，悔改圣洁的意思，保持住过悔改圣洁的生活就是成圣。阿们。所以很多人得救以后他不知道干啥了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过成圣的生活，以守住你的救恩，就那么简单。见主的时候你的救恩还在，你的衣袍还在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，来记下来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初代教会的信徒使徒们是如何让人得救的呢？使徒们是这样的传福音，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说你们要向上帝悔改，要相信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就讲犹太人外邦人，都是一样的原则，传的福音都是向神悔改，信靠耶稣。大家说悔改信耶稣，这个法则是没有改变的，跟我们上午所讲的是一样的，耶稣的法则，施洗约翰的法则，都是讲到悔改信福音。到了使徒们也是如此， 也就是说要悔改信福音，这是初代教会所传的福音。重生得救需要也许就是刹那间的时间你就能重生了，然而守住这救恩却是需要一辈子持续的悔改，持续的圣洁，持续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结出悔改的果子。因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，救恩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这个罪恶败坏的时代，周围满了罪人，我们难免会犯罪，难免会被罪恶玷污。所以神给了我们新约书信，试看新约书信，我们看到处处充满了神的警戒，充满了使徒们的警戒，要谨慎自守，不要犯罪。你好好读新约书信，你发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写的，是不是？你仔细的读新约书信，都是警戒警戒警戒过来警戒过去。如果你真正的好好的读新约书信，你怎么可能读出来恩典福音呢？我就不知道他怎么读出来，你读了以后会发现恐惧战惊。阿们，让我们在地上警醒。所以这些人被魔鬼弄瞎了眼睛，他把好东西看成坏东西，他把光看成暗，这都需要本事，这是撒旦给他的本事。他这个眼睛瞎掉，他能把牛看成驴。所以人一旦被魔鬼欺骗了，是很可悲的。新约书信充满了都是警戒的言语，从哪里能看出来让我们懒散下去呢？从哪里能看出来神的恩典是让你堕落的呢？甚至神早已经知道了我们会犯罪失败，所以他预备了约翰一书，告诉我们基督徒犯罪以后应该怎么办。我们上午读了约翰一书1章9到10节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。任何基督徒不能说我没有罪，否则神说你就是自欺欺人。我们会犯罪，但神说了不用怕，向我认罪悔改，我就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阿们。啊，跌倒了继续爬起来再跑，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跑，走天路就是这样，倒了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。阿们。走天路不怕你跌倒，就怕你啊闭上眼睛原地踏步绕圈圈，走了几十年还像以色列人绕旷野绕了40圈，不知道绕多少圈，反正在旷野绕了40年，都全部那些那一代的成年人除了妇女和儿童全部倒闭了，全部绕圈圈绕晕，就晕死到旷野里，全部倒闭在旷野里。有没有一个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所有的成年男子全部死绝死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
是的。
看圣经多么可怕，这些人走旷野走了40年，其实从那个埃及到迦南美地也就是11天的路程，他们能走40年，为什么？他们闭着眼走路绕圈圈，就像现在的基督徒，不怕你跌倒，就怕你闭着眼被魔鬼弄瞎了眼，原地踏步走了几十年，你还以为你是得救的，最后神不要你，几百万的会众都倒闭了。你不要说你比这些会众高贵，圣经说这些几百万的会众倒闭就是给我们新约留一个间界，叫做前车之鉴，意思如果你敢走这样的路，最后等待你的就是倒闭。阿们。所以愿神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不要走旷野，不要这个绕圈圈，11天的路不要走40年，不要刚硬顽梗。神警戒我们，我们马上悔改，哦，那个方向不对我就掉头，不要那个方向不对了，那方向有墙在那，你非要撞破南墙，头撞得稀巴烂还要往前撞，最后撞死在南墙上。我跟你说这一点都不可笑，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景象太硬了，我们需要悔改，错了我们就改，神最喜欢这样，不怕你错，错了及时悔改，神永远会赐下恩典给你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走天路有很多基督徒是很可悲的，他已经在绕圈圈好多年了，他不知道，他还以为没有问题。 愿神怜悯我们。
阿们。
所以我经常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怜悯我，保守我，要让我啊走天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，要让我走到底，要让我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虽然我是神的仆人，我也经常这样祷告，因为我们需要神来保守我们。人的心什么时候变了你是不知道的，你自己的心什么时候变质了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需要神保守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向神祈求。阿们。成圣以守住救恩，这不是律法主义，而是必须的。神没有跟我们商量，而是命令我们要圣洁。神不是跟我们商量的，神是命令我们要圣洁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翻到彼得前书一章，十五节到十六节，翻到了没有？每个人大声朗诵，预备起。那招你们的去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看，那招你们的即是圣洁，就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好消息。阿们。我们的神不是污秽的神，否则你可以行败坏的事情，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他不容你不圣洁。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你们要圣洁。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神命令我们要圣洁，因为他是圣洁。阿们。现在每个人思想一下，愿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帮助我们来默想神的话，开启我们。阿们。现在每个人思想一下，天堂也就是天国，天国乃是神的居所，得救的人将来是要天天在天国与我们圣洁伟大的神同住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同住在天国，同住在那一片天地里。这是同住多少年？大家说同住多少年？永远呢？可不是你跟你丈夫在地上也就是几十年，你们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，但是在天国你跟神可是要同住到永远。你知道你在地上，如果你觉得你丈夫或者是你有洁癖，他很脏不爱干净，有的时候你都会嫌弃他，你说再嫌弃反正我们结婚了，基督徒是不能离婚的，哎，嫌弃也就是几十年，我还能忍耐。倘若你跟你丈夫，神命令你们，你再嫌弃他，你们得永远住到一起。我问你，你估计就受不了。几十年我能咬咬牙忍过，但是永远你就受不了。何况你想想这个道理，我们要跟圣洁的神永远同住，不是几十年，不是几百年，不是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是永永远远。那么这位圣洁的神也是有洁癖的，你如果是个污秽的人，你是一个没有胜过罪恶的信徒，神怎么可能与你同住呢？可不可能？你自己思想思想这个道理，不要自己骗自己，问问自己的良心。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敢去跟神住在一起。天堂天国是神的居所，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放弃罪恶呢？你自己想想，你将来要是去哪里？去天国，神的居所，不是去个一般的菜市场或者哪里，随便你想怎么样就是天国，神的居所，圣洁的神要永远与你同住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么伟大的事情，你不预备好可以吗？既然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信称义，救恩给你了，但是你要守住这个救恩，需要持续的悔改圣洁才能守住救恩。阿们。才能保持你的衣袍是清净洁白的，那个衣袍不是你自己赚来的，是因信称义，耶稣把他的神的义的衣袍披在你身上。可是这个衣袍你必须保证它是清净洁白的，你不能见主的时候这个衣袍上面满了大粪，满了脏水，满了黑点，就是你的罪，你的罪比大粪 还脏呢，不要说我说大粪，我跟你说你犯罪比破大粪还要污秽，在神眼里看那比掉到粪坑里还要污秽。所以我们要把罪弃绝掉，这样我们才能永远跟神同住。你想，就算是你的丈夫他掉到粪坑里，他你把他救上来了，结果他没有洗澡，他说我们在一起同住吧，永远住一起，你能受得了他吗？就算你能忍受，你的鼻子也不能忍受。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，我们的衣袍不能够污秽。我跟你说的这些比喻是真实的，你要思想，你自己思想的时候神会启示你。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圣洁？因为他是圣洁，他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洁癖的，将来上天国你要永远与我同住，所以注意把你自己一定要用耶稣的宝血清洗干净，不要让我看见你的污秽。你要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摩西求神与他们同去的时候，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，为啥呢？下一句说了，免得我击杀这些以色列人。神虽然是慈爱的，但他受不了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以色列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老是惹神发怒，老是犯罪，所以神说我不能与你们同去，我要是与你们同去了，我一定会杀光这些人的，因为神受不了他们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看不得人犯罪。所以你要思想，我们将来到天国是与神可不是同去，是同住，是永远住一起。如果你不把你的衣服清净洁白，怎么能见神？不说见神了，你怎么能永远与神同住呢？你自己的良心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要悔改圣洁。阿们。你就好好默想这个经文，神是那么的圣洁可畏，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。神为什么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呢？有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，圣灵给我一个开启，也不是像是看见也没看见，就好像看到神那极其可畏的大光，神就在那里面。后来圣灵感动我说，为什么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呢？因为神太圣洁了，他的眼睛容不得一点沙子，所以他住在人不可见的那个大光里面，对人也是一个保护。因为人如果不圣洁，见神的面必被击杀。那个大光是可畏的，我就好像看到异象，看到那个大光是那么的可畏，让人恐惧战惊。圣洁的大光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约翰看到神就扑倒，像死了一样。约翰在那个时代是最靠近耶稣胸膛的人，他跟耶稣的关系最好，他是圣洁的神人。结果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在启示录你发现他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样，有没有？因为他看到圣洁神的形象，那大光是太可畏了，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里，约翰看见了，就扑倒在地，承受不了神的圣洁，直到神摸他，让他得到力量，否则他就要扑倒死亡了。所以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圣洁的大光里，神的圣洁如同烈火一般，要烧尽一切的渣子。愿神烧尽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渣子，在我们活着的日子就把这些渣子都烧尽。阿们。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将来我们就能见神。既然约翰都能扑倒像死了一样，何况那些苟活于世俗中，甚至妥协于罪恶、妥协于世俗中的基督徒呢？甚至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呢？那些宗教徒呢？你说他们怎么可能见神的面？约翰那么圣洁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要求是太低了，我们不是说赚取救恩，而是救恩的底线不是那么低的。我们是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，但要靠着我们一生来悔改圣洁，守住我们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那么如何守呢？我用一首短诗来总结， 来写一下这首短诗啊，我自己写的，帮助我们来记住怎么样来守住这个主恩救恩呢？进窄门，走窄路，常悔改，守圣节，行神旨，江山得守。进窄门，走窄路，常悔改，守圣节，行神旨，江山得守。行神旨，江山得守。好，其实也不难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教会，可以跟着大家伙一起努力。教会里面应该传递的是努力进天国，而不是传递谁更爱世界，谁家比谁家更享福。应该传递着大家争相谁比谁爱主，谁比谁圣洁，谁比谁更追求神。哈利路亚！教会要比拼的是这些。所以若不如此行，那么江山必失，救恩守不住就会失去，守不住那就要失去了，江山守不住就会失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进窄门，走窄路，常悔改，守圣洁，行神旨，江山得守。哈利路亚。也不难，你只要照着行你就能守住。如果你不照着行，甚至你名字虽然录在生命册上了，仍然有被涂抹的可能性。不要因为你的名记在生命册上，你就认为我的名被记在生命册上，我永远都不会下地狱。我告诉你，名字记在生命册上，神照样能给你涂抹。圣经中有好多经文都这样写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启示录三章五节，启示录三章五节，翻到没有？再记一下，先把经文记好，启示录三章五节，然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，诗篇六十九篇二十八节，启示录三章五节写了啊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朗诵一下启示录三章五节，预备起。
传得圣母必这样传给你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的你，先要在我父母面前和我父母的哥姐前认他你。
好，这里面启示录三章五节就讲到了，凡得圣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凡得胜的，得胜一般就讲到胜过罪恶，胜过老我。这里面讲到了，特别强调了胜过罪恶，因为这讲到了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言外之意，如果你没有得胜罪恶，我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思想思想这个经文，如果你没有胜过罪恶，神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，吓不吓人？不要认为你得救了就没事了，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了，我就万事大吉。神可以把你的名字涂抹掉。得胜什么呢？得胜罪恶，得胜肉体的情欲，这是得胜的底线。大家说，这是得胜的底线。 也就讲到当你做到了这一点，你能守住救恩，神不会涂抹你的名，哈利路亚。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32章32节到33节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册上就是生命册。摩西说，如果神你不饶恕以色列人的罪，你就把生命册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，涂抹掉。神说不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生命册上涂抹谁的名。谁得罪神，犯罪的人得罪神，得罪神的人，谁要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可不可怕？所以看清楚圣经是怎么写的。再看一个，这个就更明显了。这个经文是诗篇69篇28节，诗篇69篇28节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大家一起朗诵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你知道这些人本身是在生命册上记载的，但是这里说到他们要被从生命册中被涂抹。你知道什么叫涂抹？这个名字没有在这个，比如说黑板上现在有这首歌词，我现在说你去把黑板上的字儿给我擦掉，那就叫涂抹，对不对？如果黑板上没字儿，我会说你去把黑板上的字儿擦掉，我会不会这样说？我就没必要这样说了，就没有字儿，我让你干什么去涂抹呢？因为上面有字，你需要涂抹。涂抹说明这些人是基督徒，是得救的，是生命册上有名的。但是这里说他们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。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。外邦人就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就不需要涂抹，他连名都没录上。涂抹的就是基督徒，只有一种基督徒，持续犯罪不悔改的。阿们。上午讲了一上午，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不能进神的国。阿们。他们名要被涂抹掉，可不可怕？所以我们要悔改，怕了就好了。你不怕，有的人他就不知道警醒。这种惧怕是好的，就是对神的惧怕，那叫敬畏耶和华。对鬼的惧怕，那就是错的。对神惧怕是对的。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当时常省察自己得救的信心。人应当时常省察自己得救的信心。在现代福音主义说永远不要问自己是否得救，但圣经告诉我们的却是恰恰相反的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你自己是否有永生自己必须要清楚，而不是很多人说不要问自己是否得救。有的人说你自己是否得救是神才知道的事，是这样的吗？这样说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能不能清楚自己有永生？我们来读神的话，会告诉我们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这个经文每个人都给我读，大声读，一定要读到心里面，看看神的话是咋说的，到底是传道人说的对还是神的话说的对，到底你该不该知道自己有永生，到底你该不该问你是否重生了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，预备起。阿们。
阿们。
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名的人，就信耶稣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谁有永生。
自己
有永生，就是说自己有没有永生，自己要不要知道？自己必须要知道。自己要是不知道咋办？自己要是不知道，说明你可能没得救， 你可能是个糊涂信徒。很多信徒你问他说你得救没得救，重生没重生，他说不知道，只要神的事谁知道，就是死将来死的事谁说的准。听听这说的话，这就证明他是个糊涂信徒。你自己不知道，说明你估计十有八九你没得救，等你死的时候你也得救不了，因为你的信心去哪里了，你都不清楚自己是否得救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得救了，我非常清楚，我100%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重生了我，我里面有圣灵，圣灵就印证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需要跟你说一大堆理论，我里面知道我就重生了。你把天说破了我也重生，我里面很清楚，因为圣灵在我里面重生了我。哈利路亚，我里面不会七上八下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清楚自己有永生。有的人你问他七上八下的，说明他心里有问题，他信仰是有问题。所以你必须悔改来信主，让你的信仰有根有基的。不要不清楚，不清楚就是麻烦，不清楚现在你还活着还好，赶紧重新悔改来信福音，相信神儿子替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赎了你的罪。当你为你的罪来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的死担当了你的罪的时候，相信他的宝血就洗净你的罪。当你认罪那一刹那，耶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，并且相信耶稣死而复活回到天上为你预备天堂礼物，送给一切信他的人，你是有份的。就这样简单，你悔改来相信，你的信心就是不打折扣的。你怎么知道圣灵就重生了你就知道。所以这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否有永生。如果这个基督徒不清楚自己是否得救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糊涂的信徒。阿们，愿神怜悯我们，不要做这样可怜的连自己是否有永生的基督徒都不知道，这太可悲了。我们要先清楚自己的重生，然后我们才守住自己的救恩。你得着没得着你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守？你也是稀里糊涂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我清楚我有永生，有永生，所以我知道永生的宝贵，所以我要拼命的守住我的救恩，我要努力的持续悔改圣洁，守住救恩。阿们。其次，当你清楚自己得救了，仍然要常常查验自己的信心是否是持续的相信。因为信心是动态的，大家跟我一起说，信心是动态的。信心是会成长的。信心是有生命力的。阿们。所以耶稣比喻信心说，信心像一粒芥菜种。什么叫芥菜种？芥菜种就是比芝麻还小的那个种子。见过芝麻种子没有？它比那个还小。但是芥菜种种到地里，你给它浇水施肥，它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那么比芝麻粒还小的一个小小的种子，我见过，特别小，像小针尖儿一样，但是它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。这是神造物的伟大，哈利路亚。那么一个小种子，只要给它合适的阳光雨露，它就能长成参天大树，甚至飞鸟都来居住在其间。就讲到基督徒的信心，在最开始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你读经祷告，就是给他阳光雨露，持续的悔改圣洁，就是给他肥沃的地图，那么这个信心就会茁壮的成长，茁壮的成长，成为一个参天大树。撒旦想要动摇你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是一个参天大树，越是参天大树，它的树根就非常的深，魔鬼累死也撼不动你，所以你是有根有基的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给这个我们的信心这个芥菜种好的阳光和雨露。阿们。那就需要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读经祷告赞美神，都是给他施肥阳光雨露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的信心就会持续的成长。然后基督徒的信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所以圣经说你们因着信以至于信。因着信就是起初你接受了福音，你因信称义悔改的来相信，以至于信就是讲到了你的信心，这个信跟那个信就不一样，而以至于信这个信心就是非常成熟的长成的动态发展的信， 成熟的相信，阿们。
阿们。
成熟到一定地步，什么也不能够动摇你的信心。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还有一点疑惑，慢慢越信越坚定，你就知道什么也动摇不了你的信了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信心是动态的，你不要让你的信心是一成不变的，甚至你的信心越来越小了，那就更可怕，还走下坡路呢。本身呢，起跑线就是一个小借贷种，你再走下坡路那就没了。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前进，不能后退。阿们。来，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的，哥林多后书13:5，彼得后书1:10，哥林多后书13:5，哥林多后书13:5，五节字写大一点，彼得后书1:10，下了课了你都可以把它抄下来，这些经文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因为我只给经文，所以好比较好抄这个板书，这些经文都很宝贵，我们要把这些经文都抄下来。阿们。软弱了就看一看，下一下，看的时候你就是会提醒自己，看的时候你就恐惧战惊，你就不敢软弱了。阿们。这个下一下是好事，基督徒需要下一下，不然的话他无法无天，无法无天的基督徒最可怕，知道怕神的基督徒是有福的。哈利路亚。哥林多后书13:5，13:5，预备起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好，到这里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，谁省察？自己省察，有信心没有？也要自己试验，还要试验你的信心，因为信心有的人会慢慢的变质，慢慢慢慢他就不知道为啥信耶稣了，慢慢慢慢他的信心就变质了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看看我们的信心是否还在那里，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增长，是倒退了还是成长，我们的信心是疑惑了还是茁壮成长。阿们。这是神的原则，你要信他，言外之意你的救恩你要守住，看看你的衣服好不好，你的衣袍还干净不干净，不干净了赶紧洁净洁净。再看彼得后书1:10，说得更清楚，彼得后书1:10已经解经，彼得后书1:10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在汉语说的不是很清楚，我给你念一下英文，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听不懂没关系啊，因为网络有很多家人他能听懂，然后我很多时候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喜欢看英文的圣经，英王钦定版的圣经是比较好的，有的时候有现在有原文查经软件也可以查。这句话英文是这样念的， Therefore my brothers be all the more eager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。 他用了一个词 make sure， make sure 这个词就是确保，那么我现在翻译给你听，应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，弟兄们要更加殷勤的确保确立你所蒙的呼召和拣选。汉语翻译的你听不太懂，但英文就很清楚了，就是说弟兄们我们要更加殷勤的确保确立你所蒙的呼召和拣选，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保证你的救恩，你要确保你的救恩，而且要殷勤的确保，啥意思？你要时常省察自己的信心是否被玷污了，是否变质了，因为这是要你命的事，所以你要时常警醒，时常警醒。阿们。所以英文说得很清楚了，弟兄们要更加 make sure 就是确保，要殷勤的确保你的救恩，然后确保你的救恩就是我所讲的要守住你的救恩， 阿们。谁守住你的救恩？自己守住。为什么要常常省察自己的信心呢？因为这样能够确保我自己的救恩，因为救恩是有失去的可能性的，所以我需要常常警醒看守我救恩的衣袍。因为撒旦是个小偷，我不小心的时候他会偷走我救恩的衣袍，那我就惨了，所以我要警醒，因为有贼会来偷。阿们。我们在这个地上你要小心，是有贼的。如果有贼要偷你们家东西，你还能睡着不呢？你就得小心防守。你还睡觉，一觉睡到天亮，那你醒过来你家就被搬空了。但好多基督徒他就是这样，明知道有贼要偷还要睡觉，我就是不听你讲的，我就是要稀里糊涂上天堂。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，他想稀里糊涂上天堂，他想一觉醒来就上天堂，他想抬着花轿上天堂。我告诉你，这都是死路一条，最后你的天堂都是地狱，没有那样能上天堂的。我们必须警醒预备自己才能上天堂。阿们。虽然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，但是我讲的这是为了守住你的救恩，因为有贼在地上，撒旦在地上还活着，他还没死，他像狮子一样。圣经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有没有？
有。
撒旦在地上遍地游行啊，从中国跑到美国，跑到非洲，跑到亚洲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外邦人，外邦人早都被吞吃了。他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讲的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，那些软弱犯罪的基督徒，还不知道悔改的基督徒是他的对象。他就把这些基督徒当成他的菜，天天就跟着你屁股后头转，就看你软弱，你软弱一个月两个月没问题，哪怕你软弱三四个月也没问题，如果你持续软弱他就能吞吃你。所以我们不能持续软弱。阿们。偶尔被过犯所胜是可以的，一定要刚强起来，不要给自己的软弱找借口。有的人软弱到最后就被神击杀了，不要持续的软弱，其实他不是被神击杀了，而是被撒旦吞吃了。不要持续的软弱，偶尔打个盹是行的，神也没有给你要求的那么苛刻，说你必须时时刚强。软弱了以后要注意，既然我软弱了就应该加倍的努力了，开始多祷告多聚会。阿们。开始找人分享我的软弱，教会你那么多同工刚强的信徒，给他分享你的软弱，让他为你祷告，但是不允许他曝光你的丑事，他要是敢曝光就是犯罪。我们不能揭别人的短，能不能？他跟你说了你就得为他保持秘密，你要是说给第三个人听，那你就是犯罪，你就会可能就会像他一样软弱。哎，这样讲的，我们劝勉软弱的人一定要小心，听了他的软弱你为他祷告怜悯他，不要给别人说就行了。你也不需要跟很多人说你的软弱，你就找一个合适的人曝光你的软弱，你们俩做祷告伙伴，这个效果很好的。他也给你说我的软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你们两个就能够彼此扶持起来了。哈利路亚。但一定要找那些守口如瓶的人，不要找那个大舌头那个长舌的人，那样的人不能告诉他，告诉他他把你丑事说给所有的人听，这就是愚昧，所以你不能告诉他。这样的人不给他说，找那些啊不喜欢说废话的人给他说。哎，你们俩彼此都说，你知道他的短他也知道你的短，你俩谁也不能说谁。所以最好，我跟你说的不是开玩笑的，是这样的，你需要找到这样的带导伙伴，能够让你走天路立上加力。哈利路亚。这一点很简单，你要做到了能帮助你很大的，极大的帮助你。罪恶不曝光的时候，这个罪恶很有力量，罪恶哪怕曝光给一个人听他就没力量，他就失去力量，因为罪恶是在黑暗中成长，见不得光他就成长得很快，就像那木耳，他就喜欢在那个阴暗地，你要是把它放到日光下它就会晒死，那个罪恶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曝光藏到心里你很难胜过。想胜过罪恶需要找到同心代祷的伙伴啊，告诉他没啥出丑的，你然后让他告诉他你的他的丑事，你们俩都知道了，谁也不说谁， 所以但是目的是为了彼此为他对方代祷，因为人都是有软弱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在地上谁都有软弱。阿们，谁也不许说谁。所以这样都这样，你们两个都能够都被提升起来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这样做，当你这样做到了，你会发现很多软弱很容易就胜过了。阿们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。大声朗诵一遍，起。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这句话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我们可能听不太懂，这个汉语翻译的不是很清楚。什么叫做成你得救的功夫？在英文里面是说 continue to walk out， 他用了一个词 walk out， continue to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有一个 walk out， walk out 这个词呢就是完成的意思。我给你翻译是这样翻译的，这前面是一样的，后面应该这样翻译，就是持续的，因为它是一般现在时，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，以完成你的救恩，以守住你的救恩，就这个意思。跟我一起说，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。跟我一起说，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。
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。
以完成你的救恩。
以守住你的救恩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信到底就必得救，因着信，至于信，所以它叫做完成你的救恩，并非说救恩不完全，而是说让你的信心更完全，从那一个因着信以至于信，让他信心成长到更完全。怎么样成长到更完全呢？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，基督徒要长存恐惧战惊的心。阿们。恐惧战惊谁的？神。惧怕神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神远离恶事，这就是智慧。阿们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。所以怕神是对的，你不怕神你就麻烦了。带着惧怕神的心，恐惧战惊的心，害怕犯罪，因为我怕神，我犯了罪，神是烈火，他必要追讨我的罪债，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悔改，我下次可不敢犯了。而且犯罪，神是圣洁的，将来如果持续犯罪不悔改，将来我会失去我的救恩，我会下到地狱里，天天被火烧，我受不了，我不要这样。所以我怕神，我带着恐惧战惊的心，所以我这样就能守住我的救恩，这样我的信心就会持续的增长，因为信心就会在圣洁里成长，信心只有在圣洁里，在悔改里才能成长。阿们。在阴暗里，在罪恶里是不能成长，反倒会被扼杀。所以信心必须是在恐惧战惊里，在惧怕神里，在惧怕罪恶里面来成长。所以带着恐惧战惊的心，以完成你的救恩，以守住你的救恩。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，这是保罗得胜的秘诀。所以保罗他一生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一生，他恐惧战惊，他说我传福音给别人，但是恐怕我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，所以我要攻克己身，叫神服我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保罗他害怕罪，他害怕得罪神，所以他一生蒙保守，神所看顾的正是那些因他话语恐惧战惊的人。阿们。所以救恩是可以失去的，不是高枕无忧的，不是一劳永逸的，不然保罗何必要警告教会说要存着恐惧战惊的心以完成你的救恩呢？以守住你的救恩呢？为什么要恐惧呢？如果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，就像恩典福音说的，救恩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是不会失去的，那你还怕啥玩意儿？ 那你何必要恐惧战惊呢？正因为救恩可能会失去，所以你要恐惧战惊。阿们。生怕魔鬼把我的救恩抢走了，生怕魔鬼趁着我犯罪打盹的时候把我的救恩的衣袍偷跑了，生怕罪恶玷污了我圣洁无瑕的洁白衣袍了。所以怕，这种怕是圣洁的怕，这种惧怕，这种恐惧战惊是符合圣经的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。阿们。现在看看很多现在这些宗教里的基督徒，你看出来他们有惧怕罪恶吗？你看出来他有恐惧战惊的心没有？你根本就看不出来，都是觉得自己是稳稳得救的，没问题的，都以为自己是没问题的。其实他们的问题大了，耶稣来了都不要他的，连那些传道人耶稣都不要，你有没有守住主的道？所以盲目的乐观，盲目的安逸，盲目的陷在一种虚假的平安里，就像旧约说的，假先知们说平安了平安了，但耶稣说没有平安。但这些假先知们对这犹太人说没事了平安了平安了，但神说没有平安，你们这些假先知。很多传假道的人都起来了，在末世假教师假先知都会出来，假传道人都会出来迷惑百姓说没有问题平安了，神是爱，神是慈爱的，你犯罪没有问题，享受世界可以的，神你是神的儿女，神永远都认你，一日为父终身为父，没有问题。这些人都是假先知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我告诉你最后要你的命，你还没有到天堂的时候你都不要说平安了。撒旦还没死呢，在地上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着诱惑你的机会，你只要没上天堂你都要警醒。阿们。真正平安是到天堂了，所以你在地上要存着像保罗那样恐惧战惊的心。保罗就是这样恐惧战惊的心，生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了。保罗常常带着这样的心，所以他写了保罗书信，他写了我这功课只剩叫人服，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哈利路亚。保罗尚且如此，我们更应该警醒祷告，更应该恐惧战惊。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有一些人听了一些渗了水的福音，说信徒不用受审判，然而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，无论谁说的都不是最终权威，唯有圣经才是准绳，才是度量衡。关于这一点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，翻到了没有？预备起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好，到这里。你看有的人说信徒不用受审判，但神的话说收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信徒要先受审判。当然审判你也不用怕，如果你是在地上持续悔改守住救恩的人，审判过后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审判完了你还是无罪的。但如果你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，审判了以后神就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，这审判是对那些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是可怕的，对守住救恩的信徒是不可怕的。阿们。但你不能说信徒不用受审判，信徒仍然要受审判。阿们。你在地上每一天要生活，你可能会犯罪，所以你需要及时的悔改。我也不是说你能够把你每一件罪都能认清楚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是神要的是你一个敬虔的心态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也许有的地方我是认不到，但是你看我的心，你知道我是愿意悔改的，我是敬畏你的，神就会赦免你的罪，神不会苛刻的要求你。阿们。不要钻牛角尖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养成认罪的习惯，及时的认罪， 否则罪越积越多，最后你真的是搞不清楚了。然后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，我们再记三个经文，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，零后五章十节，零后五章十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，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，翻到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，预备起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阿们。隐藏的事神也要审问，所以不要坐在黑暗，要曝光。你不要认为只有我知道，神也知道的，将来神都给你翻出来。所以我们及时的认罪的时候，神就不翻出来。我一直知道那个罪啊，只要你认了，将来审判你的时候，神不会提这个事儿的。阿们。为什么呢？当你把这个罪认了，神就把它扔在哪里了？这样说有个地方叫做深海里，忘记之海，是吧？扔到深海里，永远不再纪念，神不再纪念了，你也不需要纪念，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复的认罪。但你要是不认罪，就麻烦了。阿们。所以你需要认罪悔改，神就不纪念了。不纪念的意思是永远不提这个事儿。神不是小肚鸡肠的，你向我认罪了，我永远都不提这个事儿。哈利路亚，神不会给你翻旧账的。但你要是没把，但是前提是你把旧账先翻了，你自己先审查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阿们。
阿们。
你向神翻过旧账了，认过罪了，神不会给你翻旧账的。我们的神是很大方，你向他认罪，他就饶恕你，也从此而且他的饶恕从此是永远遗忘，就算你没犯过，他也不给你提这事儿，你也不需要提，因为神都忘了，你还提他干啥？但是你必须要悔改认罪。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预备起。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好，到这里，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要接受审判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，跟那个一样，跟传道书是一样的。然后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拒绝主话的不仅包括外邦人，也包括信徒，多少信徒都是违反主话的。阿们。将来主的话，神的道就要审判他。比如说我今天所传讲的道，你如果不听从，将来神的道就要审判你。显然无论信还是不信都要受审判，甚至审判要从神家起手。阿们。这里面还讲到了，甚至连一人仅仅得救，一人仅仅得救，就讲到了审判结束以后，有的基督徒是仅仅得救啊，就像那个强盗一样仅仅得救，这是最低级的。我说的低级是最底线的得救，就是说仅仅得救，没有赏赐，没有赏赐，没有赏赐。但不管怎样还算得救了，都比那下地狱的强，就比那持续不犯罪不悔改的信徒强。阿们。因为他们是正儿八经的下了地狱。但是我们对自己要求高一些，不要做仅仅得救的信徒。阿们。趁着你还活着，你还有机会，哪怕你为主传一个福音，把你的罪悔改都悔改了，你也不会仅仅得救。哈利路亚。仅仅得救实在是太底线了，我们不要做仅仅得救的基督徒。 再看一个经文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这是我们所熟悉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来看一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。这个经文要求每个人大声朗诵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非常重要的，将来你要面对的，每个人都要面对，谁都逃不了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十五节都翻到，预备起。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好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所有人无论老少贫富，无论信的不信的，都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阿们。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倘若信徒是认罪悔改的，在地上已经遵行了天父旨意，那么 即便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么审判过后仍然是可以进天堂的。阿们。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但是倘若这个信徒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，那么照着他所行的受审判的话，他的罪不得涂抹，审判过后就是硫磺火湖。你发现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就扔到硫磺火湖里，阿们。那是最终的结局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案卷展开了，案卷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复数，也就是说将来神会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揭开很多案卷。你要在圣经中包括案卷的话，包括很多，包括生命册，也包括纪念册，也包括一生记录册，在圣经中都出现过纪念册。比如说在马拉基书，我们来读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，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大家一起说，记录册，是为了赏赐的，
是为了赏赐。
阿们。是记录信徒对主的服事的纪念册。大家一起说，是记录信徒对主的服事的纪念册。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也就是说到有一本册子叫做纪念册，这个纪念册不是羔羊生命册，纪念册是纪念你侍奉神。比如说我今天为神扫了个地，我在教会我做饭了，我扫地了，我倒垃圾了，我摆凳子了， 我给传道人端茶倒水了，我给我探访弟兄姐妹了，我今天在教会里遇见一个姐妹非常伤心，我安慰她了，这些神都给你纪念。阿们。有天使都给你写在册上，有没有？
有，
圣经写的有，天使就给你写下来了。阿们。这个叫纪念册。不要说话，那边的不许说话。所以这叫纪念册，看着我，都看着我，看着我就行了，看着我啊，都看着我。纪念册是圣经中出现的，纪念你对神的服事。阿们。所以你为主做的一点一滴，神知道，神知不知道？
知道，知道。
神知道了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灰心，侍奉神不要灰心，侍奉神神是知道的，哈利路亚。并且还有包括圣经中还出现诗篇139篇16节，诗篇139篇16节，翻到诗篇139篇16节，诗篇139篇16节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册上了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这个是什么册？这个叫一生记录册。从你在你妈妈怀肚子里面一天一个礼拜大一个月大那个胚胎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把你记录？神就开始记录你的事儿，一直记录到你断气那一刻，那叫一生记录册。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，你的每一个眼神带着苦毒仇恨的眼神，每一句不带着爱心的苛责话，对人说话一定要记住，要有爱心，不能苛责人，不能带着苛刻的批评论断的话，阿们，否则神都给你记录，这都是你的罪，你都需要悔改，不要去随意批评人。我们是人，不能够随意批评人，我们要用爱心劝勉他，哈利路亚，不能对人苛责，那是没有爱心。然后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我说这些也是符合圣经的，因为这是圣经爱的原则，爱人如己。阿们。一切不行在爱里的都是罪，所以你没有爱的一切的行动、言语、眼神、心态、思想，只要没有爱的，神都给你记录了，记在哪里？记在一生记录册里，将来就要审判你。所以你在地上要悔改。所以圣经中出现一个经文说，神啊，我们要在诗篇上说，我们要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。为什么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呢？在哪里等候神？是在鸟语花香的路上吗？还是在睡觉的路上？在花轿里等候神？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。啥意思？就是说你活着的日子要认罪悔改，一认罪悔改就是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。当我们认罪悔改，神就审判了我们，他的话语审判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认罪悔改，神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，我们就得洁净。阿们。你只能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，哪里就不能等候神？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。言外之意，你要经常的认罪悔改，让神的话在你活着的日子审判你，不要等白色大宝座审判再审判你就完了。现在审判你，将来就不用受审判，因为将来的审判这个犯罪记录是没有的。现在不受审判，将来就审判你，那就要命了。现在受审判是好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神等候他，我们一生犯罪记录都在一生记录册上，我跟你说跑不了，一句话都跑不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凡说闲话，他将来说的每一句闲话句句都要在审判台前供出来，相不相信？圣经这样说的，你别认为我说哎呀我可找了个人，我一定要把我心里话都给他讲，我一定要说舒服了，说了俩小时终于说舒服了，你这下说舒服了，将来受审判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了，每句话都给你供出来，你就知道自己说了多少废话，多少话都是没有爱心的，多少话都是苦毒的，带着毒水的，这样的话都是审判你的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主啊赦免我，赦免我说的这些闲话，赦免我说的，我经常都祷告主啊赦免我说的这句没有爱心的话，不造就人的话，赦免我说的这个闲话废话，赦免我说的这句批评论断的话，赦免我说的这句苛责人的话，我经常都向神祷告。阿们。不然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悔改圣洁，尽量你们俩让他坐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要，所以我讲在教会里面我们更要如此，在神的殿里你更不能说闲话。所以我已经讲到说闲话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语，因为这个话语是非常重要的，神会记录我们每一句话，你要小心谨慎。阿们。 那么我现在讲完了，起码圣经中出现了三个案卷，但是这里说案卷展开了，就讲到了所有的案卷都展开了，包括这三个案卷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你看圣经上没有废话，你要思想这句话。我读这个话的时候，圣灵跟我说话了，给我启示为什么圣经这样写，为什么说案卷展开了，案卷包括了所有的册子，包括生命册，为什么又偏偏又说了一句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案卷展开了也包括生命册，为什么神单单的又提出来一句说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神不会说废话，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，这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？有一次当我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圣灵告诉我，我听见圣灵对我说，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信徒要先要受审，倘若这个信徒是个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信徒，那么根据记录册上的记载，因为我讲了有一个叫一生记录册，根据记录册上的记载，他会被定为有罪的。虽然他已经重生得救了，名字也记录在生命册上，但是神打开案卷的时候要特别提到要打开生命册。打开生命册的目的是为了涂抹他的名。大家听好，这里为什么会出现案卷展开了又说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因为神要特别把生命册打开，因为先审判的是信徒，所以他需要把生命册上打开，找到这个信徒的名字，干什么？把它涂抹掉，把它涂抹掉，不是把它记上去，因为生命册上已经记上去了。案卷打开又有一卷打开，就是生命册。圣灵告诉我说，那是神给我的启示，说是要把这个信徒的名字涂抹掉，可不可怕？这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他不需要打开生命册来查一下是否有这个信徒的名字，需不需要？神知道谁在生命册，但为什么要打开生命册呢？因为神要找到这个信徒的名字，把它涂抹掉，所以他需要打开生命册，然后找到了以后拿笔一画，这个信徒的名字就没了，没了他的名字没了，就会那他就会下地狱。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强调，打开另有一卷，打开就是生命册，是为了涂抹那些一生到临死前都没有悔改的信徒的名字，要把他们涂抹掉。所以我们刚才读了经文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等等。所以圣经是已经点名的，名字一旦被涂抹，主就不认他的名，此人就只能永远下硫磺火湖了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个经文就讲到了，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扔到火湖里，何等令人恐惧的战惊的真理。这就是神的话语，让我们恐惧战惊了。神是烈火，我们要悔改圣洁。哈利路亚。作为信徒，不要认为自己是高枕无忧的。所以难怪保罗经常警戒教会说，要持续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守住你们的救恩，完成你们的救恩，连他自己也是如此。马太福音22章14节，马太福音22章14节，这句我们大家都会的，马太福音22章14节以及马太福音3章12节。马太福音22章14节说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被呼召的基督徒很多，都蒙召了，但是选上的人少，就是将来得救的人少。说的是信徒，信徒都是被召的，阿们，没有说外邦人。但选上的人，大家一起说，选上的人少。
选上的人少。
对你旁边的人说，选上的人少。
选上的人少。
你是否被选上了？那就得到那一天拭目以待，那一天就能看出来你是否被选上了。所以你现在就得积极预备。马太福音3章12节，马太福音3章12节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 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这说的是谁？说是耶稣。耶稣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主的场就讲教会，主要扬进他的教会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。麦子就是真信徒，悔改的信徒，糠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信徒，用火烧尽了，火就代表地狱的火，硫磺火湖。阿们。所以耶稣基督要炼尽他的教会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这才是圣经的真理。犹大是耶稣亲自拣选的，但是后来他灭亡了没有？他下地狱没有？犹大下了地狱，他自杀了，自杀的人都下地狱了。后来他被马提亚代替了，十二使徒中涂抹了他的名。被圣灵充满的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贝拉，他们卖了田产奉献给神，但是他们私藏了几分，犯了欺哄圣灵的罪，当场夫妇俩死在使徒的脚前。他们可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啊，但是也倒闭了。他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你看前面的经文，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，哈利路亚。结果他们两个又犯罪倒闭了。所以曾被圣灵充满过也必须谨慎自守，免得跌倒。没有人能够确保自己是站得那么稳的，自以为刚强的，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。阿们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，一次得救不能保证你永远都得救，救恩是有失去的可能性的。阿们。放眼今日的教会，有多少信徒早已中途变节，因着一点点人生的风暴就弃绝了主，这样的信徒多不多呢？也是不少的，因着一点人生的风暴就弃绝了主。扩大到全世界，退后入沉沦的信徒不知有多少。以前我曾翻译了一本书，叫做地狱要隐藏，地狱最隐藏的秘密，地狱要隐藏的秘密。在这本书里面，《地狱要隐藏的秘密》这本书里面，其中这个作者呢，他是美国的一位牧师，他对美国的基督徒、基督教做了一个调查研究，他调查了好几十年。这个研究表明，在70年代，这是他的话，这本书上的一段话，他说，在70年代，我得以接触到教会增长的记录，并且震惊地发现90%、80%到90%。曾经做过绝志祷告的人，从他们得救的信心中失落。也就是说，当代的福音布道方式已经造成了每100个做绝志祷告的人，就有80到90个信徒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退后入沉沦者，就是不信了。有100个相信的，就有80个到90个后来不信了。可不可怕？这数字真实的让人无法接受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事实胜于雄辩。福音传播的速度和福音流失的速度，哪个快哪个慢呢？甚至流失的比传的还快。学着祷告了不代表你就得救了，你有没有真心的悔改？
没有。
阿们。所以真实的悔改信福音，这才是让你得救的。你光做个学着祷告还不够啊。我去东莞，有一个传道人的儿子见了我，又让我给他带领他做绝志祷告。我说我要先给他做传福音，因为所有的传道人到他们家，他们家是教会，都得带他儿子做绝志祷告，做了不知道多少个，还是不信耶稣的。你以为做绝志祷告就能得救吗？不是绝志祷告让你得救，是你悔改信福音。阿们。所以信到底的必然得救，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的信心，信到底。阿们。最后讲到一点，不仅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能够被涂抹，而且已经有冠冕的，也有冠冕被夺去的可能性。在启示录3章11节，连冠冕都能被夺走。启示录3章11节，我们翻到启示录3章11节。 约翰二书，约翰二书一章八节，先读启示录三章十一节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有去有冠冕。然后我们侍奉神的仆人要小心，如果你不忠心侍奉神到底，有人会把你的冠冕夺走的。倘若我们不常常省察自己的信心，分辨自己的罪恶，时常悔改在神面前，我们的服事甚至不被神纪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冠冕会被夺走，我们这个人也不被神接纳。在约翰福音啊，不是在约翰二书一章八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你看，神在这里，约翰警戒我们，说要小心呐，神的仆人，小心啥呢？不要失去你所做的功，不要服侍了一辈子，结果白服侍了，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。约翰警戒神的仆人说，小心。到最后你的侍奉不被神接纳，你做的工都是白做了，因为你这个人不被神接纳。当我们不悔改，持续的悔改的话，我们的功劳不能救我们，当神弃绝了你这个人，自然也会弃绝你的赏赐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神弃绝了。自己反被弃绝了，被谁弃绝？被神弃绝了。阿们。我给大家念一下英文，汉语翻译的还不够。你看英文他说的更加的严厉，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， But I give blows to my body and keep it under control, for fear that after having given the good news to others, I myself might not have God's approve. 这讲到了，我把它翻译成这样翻译，我这样翻译更准确一点，我是击打责罚我的肉身，甚至青肿了，把自己的肉身都打肿了，好叫肉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你看保罗翻译，保罗说到他有的时候与罪恶相争，甚至到流血的地步，他为了不犯这个罪，不仅是禁食祷告，甚至鞭打自己，让自己疼痛，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个罪。你看他爱主的心有多么强烈，他渴慕圣洁的心有多么强烈，他悔改的心有多么强烈，他宁可肉身受苦不能够犯罪。阿们。宁可把肉身都打肿了，汉语没有翻译出来啊，汉语说攻克己身，英文是说我鞭打自己以至于把自己都打肿了，我也不能犯罪。哈利路亚。有的人被罪恶诱惑了，就好像参孙看见了妇女，马上就被吸引，一点抵抗力也没有，这样的信徒是可怕的。我们要与罪恶相争，阿们，不能够犯罪，要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。保罗就是这样，把自己的身体都打肿了，好叫身服我，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，我自己反倒被神弃绝了。保罗他深知自己是服侍神一辈子，但是他的服侍不能救他，如果他这个人不能被神接纳的话，他的侍奉也不会得到任何赏赐，因为人都被神弃绝了，哪来的赏赐呢？阿们。人都上不了天堂了，你上哪领赏赐呢？上下地狱领赏吗？只有上天堂的人才能领赏。阿们。下地狱别想要赏赐，只有刑罚。所以保罗深知这个道理，所以说他说，我一定要胜过罪恶，好让我的服侍不落空，好让我的冠冕不被夺走。阿们。所以他很清楚， 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，神要问我们，不是我们为他做了多少，而是我们是否守住了主的道。阿们。神不会先问你，你为我做了多少，他会先问你，你是否守住了我的道。阿们。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，他深知义人的义断不能救自己，他深知罪的可怕，他甚至刑罚自己的肉身，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，也是寸土不让的守住了他的圣洁，叫肉身服务，叫情欲服务，单单顺服圣灵的引导。阿们。保罗在地上受了很多试炼，但他得胜了，他知道这个真理，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真理。哈利路亚，神的话给我们力量。保罗可是新约大部分书信的作者，尚且抵抗罪恶到流血的地步，何况我们呢？当如何对待我们的罪与情欲呢？保罗尚且惧怕自己传道给别人，最终却因自己没有胜过情欲，没有胜过罪恶而下地狱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们凭什么不惧怕呢？我们凭什么对自己的救恩高枕无忧呢？我们凭什么对自己所领受的教义那么自信呢？保罗是新约书信的作者，三分之二都是圣灵借着他写的，他都没有这样的自信。试问现在这些信徒，很多被恩典福音洗脑的信徒，他们从哪来的自信？你就知道不是从神来的自信，是被魔鬼欺骗了。所以凭什么说一次得救就能永远得救了呢？难道比保罗新约大部分书信的作者所领受的启示更大吗？难道比保罗更懂圣经吗？肯定不是。所以这个人自大了，被魔鬼欺骗了，他已经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。愿神怜悯我们。如果新约书信的作者尚且对自己的救恩需要如此谨慎的对待，何况我们这些读者呢？我们也要对你的救恩，自己的救恩要谨慎。阿们。时常省察自己的信心，时常省察自己的救恩的衣袍是否被罪恶玷污了，时常省察自己有没有活在悔改里，有没有活在圣洁里，有没有活在遵行天父旨意里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放弃那些错误的教导，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以前所领受的一些教义是否真的出于神。当然我不是在讲我们这里的教会，但是我是为了大众来讲这个信息，因为现在恩典福音泛滥，很多信徒都被欺骗了，活在半死不活的光景里，极其可怕。如果没有人唤醒他们，他们的结局实在可怕。所以我们需要传讲真理，来唤醒这些被迷惑的信徒，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现在的危险性。阿们。有些人宁可死，他也要死守他所领受的错误的教义，死守到的结果是下地狱。他宁可如此，也不愿意更新他的思想来进天国。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悖逆，所以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求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教义丢在一旁。教义不能让你得救。阿们。神的真理才能让你得救，这些错误的教义不能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。哈利路亚。停止在自欺欺人，不要为自己的罪恶找借口。也许现在这样的信徒，他可以用借口来麻痹自己的良心，但是到审判大日那一天，一切暗中的事都要显露，那时将无话可说。我们最后一个经文，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三章八节。启示录三章八节，启示录三章八节，预备起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好，到这里， 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行我的道，没有拒绝我的名。在英文是 I know that you have little strength, yet you have kept my word and have not denied my name。 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，但是仍能守住我的道，而不是也曾遵守我的道，这个翻译的不对。但是仍然能守住我的道，没有拒绝我的名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，但是仍能守住我的道，没有拒绝我的名。什么意思？你要读汉语你就读不懂了，英文你就可以读懂。神理解我们只有一点点力量，就讲到我们软弱，我们有各样罪的借口，但是神说，但是他在这里要求我们用这一点力量仍然要来守住神的道，用这一点点力量也要来守住神的道。阿们。意思就是不要给自己的软弱找借口，找借口谁都能找，就算你软弱，神说了仍然要守住我的道。阿们。刚强的时候守住，软弱的时候还要守住，意思就是不要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不要为自己的犯罪找借口，没有借口。你看，所以神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，但是仍然能守住我的道。哈利路亚。也就是说，神要求我们用这一点点力量来守住神的道。神理解我们有软弱，但是他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软弱里，而是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就这样讲到了，神要求我们要做刚强的人。但是我现在再强调一点，这个经文还有一个意思，他是说神不会理解我们为罪找借口，停留在罪里。神可以理解你有软弱，但神要求你用你那一点力量还要守住神的道，但神不会理解你活在这种为罪找借口的生活里，停留在罪里的生活里，没有胜过罪的生活里。神不会给你理由，神不会给你借口，神不会听你的辩解。阿们。比如有一个人，他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，他的车被撞得稀巴烂，他也被撞得只剩下还有一口气。那么请问，他是躺在车里面等着后面络绎不绝的车来把他斩成肉泥呢？你知道在高速公路上撞车以后是很危险，因为那个车是很多很多的，高速前进他很难刹车的。一般在高速公路上撞了车以后，如果你还有一点力量的话，安全上来讲，你必须爬出车然后到安全地带，你不要停在那个车里面，因为后面的人刹不及车全部撞到你，把你的车连你压成肉饼，这样的事儿经常发生。所以作为正常的一个司机，哪怕被撞瘸了，他也要爬到那个隔离带，爬到那个安全地带，他也不会停在那个车里等死，后面的人能把你几百辆的车把你压成肉饼，压成肉包子都不算。所以假如说你出了车祸在高速公路上，你被撞得还剩一口气，我问你，你是要爬出来的爬到安全地带呢，还是等着下面的车把你做成肉包子，自己选择，你会选择啥？你会选择用那一口气我要爬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虽然只有一点点力量，但是仍能守住我的道。哈利路亚。不要说主啊我软弱呀，我就是胜不过这个罪，那你就被斩成肉酱，在地狱里好好的悔改，神的审判就定了。不要说神是严厉的，神就是严厉的，那没错，你现在才知道神是严厉的还不晚，到那一天你说神你是太严厉了，那就晚了，你在地狱里你就知道神是严厉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仅存的一点力量，我们哪怕挣扎着我们要爬到路边，也就说到我们今天跟着圣灵走，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天国的高速公路上，一旦我们陷在罪里就是出了车祸，你现在罪里就是出了车祸。阿们。
阿们。
但我说了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，出了车祸就立刻爬出去，不要在那个罪里打滚。阿们，否则下面来的那个罪，一个比另一个罪，罪会越来越多，罪是越犯越大，是不是？良心会越来越麻木。那么我们出了车祸，在罪里出了车祸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是不停的自怨自爱自怜呢，还是仰起头来坚定的宣告，靠着他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你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要起来，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，做刚强的人。阿们。如今是圣灵的时代，面对迎面而来的圣灵动车，要么你用那仅存的微薄之力登上这个动车，要么你就被圣灵动车斩成粉碎，斩成肉酱，看你能不能踏上圣灵的动车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只要你愿意，哪怕挣扎着也要跳上去，神就会伸手拉你。哈利路亚，因为神是慈爱的。但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就软弱呀，我就胜不过这个罪，反正我就是胜不过，我就胜不过，你就是这样的态度的话，你就会被斩成肉酱，这就是结局，非常可怕。因为这是人自己的选择，神从来不干涉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但神也不会理解你的借口。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们的大祭司是谁呢？耶稣。耶稣不是说不体会你的软弱，他能理解你的软弱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你不要说，主啊，你不理解，你是神，你怎么能理解我的软弱呢？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，他经历了一切你所经历的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所以你不要找借口。耶稣也经历了，他也得胜了。所以主不会理解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，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，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主他不会理解我们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最高代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主虽然能体恤你的软弱，但主不会理解，主不会容忍你因着你的软弱为罪找的借口，你就可以停留在罪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最高代价，主舍命流血赎清了我们的罪债，岂是让我们仍然活在罪中呢？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就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岂可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神已经给我们最高的恩典，耶稣神的儿子为你死了，舍命流血赎了你的罪，不是让你犯罪的，主救你脱离罪恶，不是让你再来犯罪的，不是让你活在罪里不悔改的。阿们。最后我们读一个经文结束，彼得后书二章九节，彼得后书二章九节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诽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你看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啥叫敬虔的人？敬虔首先就是敬畏神，远离罪恶。阿们。你敬畏神，惧怕，敬畏就是怕犯罪，惧怕神，神就会，神就知道搭救你，远离罪恶，这样的人神会搭救你的。阿们。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就是犯罪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，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人更是如此，就是讲到随情欲而行的，放纵肉体的，放纵自己的软弱的， 甚至神管教他了，他还不知道悔改，这样的人就会落在刑罚之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悔改圣洁的生活来。主认识这样的人，主会搭救你的。阿们。主说我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。你要做敬虔的人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做敬虔的人。
你要做敬虔的人。
你要做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。
你要做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人。阿们。
阿们。敬畏神就在乎恨恶罪恶，敬畏神就是惧怕犯罪，惧怕神，就是保罗所说的存着恐惧战惊的心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就是完成你的救恩，守住你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分享的主题就是守住你的救恩，守住你的救恩。你救恩需要我们自己来守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。但是今天神要求我们在地上活出悔改圣洁的生活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守住我们的救恩，守住我们白色的衣袍，守住我们的婚纱，使我们能够被耶稣迎娶，使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救恩，最终能够在天堂相见，在神的国相见。
阿门。
哈利路亚。
阿门。
我们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圣灵的引导，感谢神你的话语，愿你亲自向你的话语吹气，向我们每个人吹气，向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家人吹气，无论是我们这里的教会的人，以及还是网上听到的家人，奉耶稣的名，神啊，你都向他们吹气，将悔改的灵吹到他们里面，将圣灵的更新的能力吹到他们里面，奉耶稣的名来洁净他们的思想，更新他们的思想，把一切仇敌撒的种子、撒旦的谎言、这些从一次得救以及恩典福音、极端恩典福音带来的地狱的种子、思想、迷魂汤，奉耶稣的名全部更新掉，全部主啊，你来吹气，来如同康比一样把这些东西全部吹走。主啊，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亲自向你的百姓说话，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扎心，圣灵在他们里面引导他们，你的圣灵来提醒他们何为善何为恶，你的圣灵来告诉他们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，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。主要保守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包括网络上的家人，让我们得到你保守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走天路的路上得蒙你的眷顾，得蒙你保守的恩典，得蒙你的扶持，特别当我们软弱的家人，神的愿你格外的赐下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使他们刚强起来，不要让他们持续活在软弱里。主啊，我们向你说，你可以向我们的生命做任何的事情，只要你最后能保证我们能得进神的国，不要容忍我们引动失去，不要容忍我们毁灭进入地狱。神，你可以管教我们，可以击打我们，可以责罚我们，我们愿意接受你的调整，但是不要容忍我们因着不悔改而下到地狱里面。神啊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愿意重看永生，我们愿意重看我们的名要录在生命册上。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没有一位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。祝福我们没有一位家人是这样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听到的家人都有一个悔改的心，长存悔改的心，长存悔改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来调整自己，来接受你的调整。我们愿意来悔改圣洁，我们愿意来跟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愿意来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